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阿舍世王受觉经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14册777页上栏到778页中栏。有一段期间，佛在罗越齐国灵鹫山中，当时阿舍世王供养佛，佛用餐完毕，回到齐桓精舍中。国王与齐伯大臣商议，今天供养佛，佛已经用完餐了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？齐伯说，只有多多点灯了。于是国王命令属下准备百壶的麻油膏做灯油，从王宫门口到齐桓精舍。当时有位贫穷的老婆婆，常有诚心想要供养佛，却没有钱财。看到国王做了这样的功德，也激发想要供养的心，于是将乞讨得到的2000到麻油店家买油膏。卖麻油膏的老板说，老婆婆，您这么贫穷，好不容易乞讨到2000，为什么不拿去买食物为生，反而来买油膏做什么呢？老婆婆说，我听说佛出世是非常难遇到的，经历百劫才偶尔有机会遇到一次，我很庆幸能遇上佛出世，却没有能力供养。今天我看到国王做崇高伟大无量的大功德，激发起我也想要这么做的念头。然而我实在是太贫穷了，所以只能点一盏灯作为后世修道资粮的根本。卖麻油膏的老板知道老婆婆的诚意，原本2000可买得2个麻油膏，一个就是一升的1/10，特地加送3个，一共拿了5个麻油膏交给老婆婆。老婆婆就带着这些麻油膏在佛住席的地方点灯。老婆婆心里估计，这些油膏的量恐怕燃不到半夜就烧完了，便自己发誓说，如果我未来世能像佛一样得到油膏，应该整个晚上都光明不熄灭。顶礼之后就回去了。那时虽然有人帮忙守护国王供养的灯，但有的灯已经熄灭，有的油已经烧完了，而老婆婆所点的那一盏灯，灯光特别明亮，远远超越其他的油灯，整个晚上都不熄灭，油膏也烧不完。直到隔天早晨，老婆婆再次来到佛住席的地方，朝着佛的方向顶礼，合掌退到一旁。佛对默莲说，现在天色已亮，可以熄灭所有的灯了。默莲遵照佛的指示，逐一把油灯三熄，其他所有的灯都已熄灭了，只有老婆婆的灯，默莲三次要熄灭却都无法熄灭。于是他就拿起袈裟想要三熄，可是灯光更加明亮。其次又以神通力引迅猛大风吹向这盏灯，但老婆婆的灯却更加旺盛猛烈，甚至向上照耀到梵天，遍照3000世界都看得到光明。佛对默莲说， 停下，停下来吧，这是未来佛的光明功德，不是你的神通力所能消灭的。这位老伯伯过去已经供养了180亿佛，从前一尊佛得到受记，专心致力于以经法教化开导人民，由于没有时间修布施，因此今生贫穷，没有财宝。从现在起，经过30劫后，功德将圆满，未来必定成佛，佛号叫须弥灯光如来。他的佛土没有日月，人民身中都有大光明，宫室中种种珍宝光明互相照耀，就像刀立天上一样。老婆婆听到了佛的受记，非常欢喜，当下轻轻举起身体上升到虚空，离地面180丈，再回到地面顶礼佛之后离去。阿舍世王听到这件事，便问奇婆，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，佛却不对我受记，这位老婆婆只点燃一盏灯就得到佛的受记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奇婆说，国王所供养的量虽然很多，然而心不专一，不像这位老婆婆这么专注一心的虔诚供养佛。于是国王决定再次用花供养佛，深夜下令花园的管理人，命他们清晨时摘采好花，早点送到宫中来。佛在清晨时分走出了齐桓精舍，缓缓经行，沿途为人民说法。快到日正当中时，来到王宫附近，有一位管理花园的人手持香花，刚从花园的小巷中走出来，正好与佛相会在大通路上，听佛说法非常专注，满心欢喜，便把手中的香花全部散在佛身上，这些花朵都停留在空中，笼罩在佛的头顶上。佛就为这位花园的管理人受记说，你已经供养了90亿佛，之后经过140劫，你将成佛，名号为觉花如来。这位花园的管理人非常欢喜，立刻轻轻举起身体升到虚空中，回到地面顶礼佛之后，便想，我们国王的个性非常严厉急躁，半夜里就叫我斋戒，准备摘花用来供佛，现在我已经把全部的花供养佛了，这样双手空空回到王宫，国王一定会杀了我。于是他便直接回家，把空的花篮放在户外，进入家中对妻子说，我从清晨到现在都还没吃饭，国王今天一定会杀了我，赶快帮我准备一些吃的吧。妻子一听非常惊慌害怕，问丈夫，国王为什么要杀你？丈夫便对妻子说明来龙去脉，妻子便走出来到灶前生火煮饭。这时第四天就用天上的花装满空篮中，妻子拿着食物回来，看到户外花篮里面装满了香花，和之前的一样，而且这些花具有不平凡的光彩色泽，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。丈夫走出来一看，知道这些全都是天花， 心中非常欢喜，便不再用餐了，赶紧带着这些天花入宫。这时国王正准备出来迎接佛，花园的管理人在路上遇见了国王。国王一看到这些美丽的花，世间少有，便问花园的管理人，我的花园中居然有这么美好的花，你之前为何不呈上来？知不知道你已经犯了死罪？花园的管理人说，大王，花园中没有这种花，微臣早晨带着花园中所摘的花要来王宫，正好在路上遇到佛，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的欢喜，就把全部的花都供养佛了，佛就为我受记。我知道这样一定会被国王处死，于是经过自己的家索取一些食物，原本的花都已经供养出去了，刚刚看到的还只是空篮子，现在却又看到这些花，我想这一定是天上的花，不是国王花园里的花。我今生出身卑贱，为国王看守花园，受到官府的约束，不能专心修道，现在我已经得到佛的授记，即使就这样死了，也一定能升到天上，在十方佛前不再受到任何戏服，可以随心所欲精进修行，国王如果要杀我，我也不在乎。国王一听到花园的管理人也得到佛的授记，便立刻心生惭愧恐怖，肃然起敬，毛孔直竖，立刻起身顶礼长跪向他忏悔。佛抵达王宫，用餐完毕后说了祝福语之后离去。国王问七婆，我之前准备了许多油膏点灯供养佛，而老婆婆只供养佛少数的油膏就得到佛的授记，今天我用王宫的好花供养佛，想要修福德，而花园的管理人却得到佛的授记，为什么唯独我一无所获？心里实在很郁闷，我可以再做什么功德呢？齐婆说，国王，您虽然连续多日修福，但是您是使用国库中的财物，指使人民出劳力，心中充满骄傲自大，或是愤怒不满，因此无法得到佛的授记。现在您应当舍弃身上这些庄严至极的饰品，脱下璎珞等七宝珠环，做成珠宝花，和夫人太子一起亲自动手做，精进一心供养佛。佛观察到国王至诚的心之后，您一定可以得到佛的授记的。于是国王减少宫廷厨房的膳食，不分昼夜持守斋戒，脱下身上的种种珍宝，召集工匠师每天前来做珠宝花，国王及夫人太子也都亲自动手做，直到90天才完成，派人准备好车马，要亲自前往供养佛。一旁的大臣说，听说佛之前到鸠仪那结果已经波涅盘了。国王一听到佛已经圆寂，心中非常悲伤，嚎啕大哭，哽咽地流着鼻涕泪水，说，我特别诚心地以双手 制作这些珠宝花。佛虽然已经入涅槃，我还是要带着这些珠宝花到灵鹫山，到佛座的地方供养佛，以展现我的诚意。岐伯说，佛的法身既没有身形，也没有涅槃，既不常住，也没有入灭，也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只有心地至诚的人才能看得见佛。佛虽然在世间，若没有至诚的心，也看不见佛。国王，您这么诚心，佛虽然视线涅槃，您若前去灵鹫山，一定能看见佛。国王来到灵鹫山中，看见佛入灭，既悲伤又欢喜，流着眼泪向前走，顶礼佛陀，呈上七宝花散在佛上，全部的花都停留在空中，化成宝花盖覆盖在佛的上方，佛便为国王受记。过后八万劫，这个劫名喜观，国王将成佛，佛号名净其所部如来，国土名叫花王。那时的人民寿命四十小节。阿舍世王的太子名叫旃陀和利，当时八岁，看到父亲得到佛的受记，非常欢喜，便脱下身上的种种珍宝散在佛上，说，愿父王将来做净其所部如来时，我做金轮圣王，愿能供养净其所部如来，如来波涅盘后，我将接着做佛。这时太子所散的珍宝化成交错的珠串组成的帷幔，覆盖在佛上。佛说，一定如你所愿，阿舍世王做佛时，你一定做金轮圣王，命中之后便上升多帅天上，受尽之后便下生人间做佛，在药王刹土教化众生。佛的名号叫旃檀，人民的寿命、国土等全部都像净其所部如来那样。佛为阿舍世王及太子受记之后，阿舍世王及旃陀和利太子就上前向佛顶礼，这时一片光明，看不见佛在什么地方。这则故事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参考。布施不在钱财或所施的物品多少，而是重在发心。例如老伯伯非常贫穷，好不容易行乞得到2000，他并没有买食物来充饥，反而觉得佛陀出世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若不把握机会供养佛的话，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供养呢？而阿舍世王供养的灯油虽然多，但从发心来说，老婆婆一无所有，尽其全力全部拿来供养，这样的发心更是难能可贵。另外，阿舍世王又命花园的管理人摘采最好的花送来宫中，以便供养佛。没想到花园的管理人在半路上遇到佛，专心听佛说法，非常欢喜，就直接把花供养佛了。佛为他受记，将来会成佛，名号叫觉花如来。阿舍世王很懊恼，为什么老婆婆和花园的管理人都能得到佛的受记，而自己却得不到？大臣岐伯对国王说，国王，您虽然供养佛，但是您都是使用国库的财物啊，自己的悭贪的心没有省， 心中有充满的骄傲自大、愤怒不满，这样怎么能得到佛的受记呢？阿舍世王因此诚心持守斋戒三个月，并亲手以珠宝做成的宝花要供养佛，但这时却听说佛已经圆寂了。齐婆对阿舍世王说，佛色身虽然已经入灭，但还有法身在，只要以至诚的心也能见到佛的法身。最后阿舍世王至诚供养，终于得到佛的受记。这则故事提示我们，有机缘遇到三宝，应该好好把握机会，赶快种福田。另外说到香花供养，长阿含经的第二经游行经提到，世尊在梭罗林双树下将要入涅槃时，梭罗双树本来不是开花的季节，却突然开花了。天龙八部也散了很多的花及旃檀香供养佛。佛告诉阿难，如果真要报恩供养的话，不是供养世间的花或天花，而是要供养觉悟的花，也就是清净持戒、读诵经典、受持正法、依法而行，这才是真供养。觉悟的花胜过世间的花及天上的花，体会无我才是最上的供养。以上以这些与大家共勉。